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一主日，教会从圣回礼仪开始就进入为期40天的斋戒期，如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中40年的流浪生活，以及如同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洗礼之后，因着圣神的引导进入旷野。开始40天的斋戒祈祷，在弥撒中，神父要祝福去年祝圣过的圣枝所绕成的灰墨，并且在教友额头上点上圣灰。圣灰呢，是哀苦的意思，是作为补赎的表记，提醒教友们，肉身跟物质的享受都是短暂的，有朝一日我们都将化为灰土，因此我们要重视的是永恒的生命，是天主的国度。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考验跟挑战，比方说像名利、权势、成功、成就感的诱惑等等。我们要坚强信德，活出基督徒的精神，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我们的信德，克服世俗给我们的诱惑。耶稣禁食40天之后，在荒野中三退魔鬼的诱惑，并以天主的话战胜魔鬼，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教会借着四旬期把我们的心灵带入旷野中，在那里和天主相遇。我们要趁此时日好好的反省，坚强我们的信德，以准备迎接圣教会最大的庆典，耶稣复活节的来临。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 全能的天主，求你赏赐我们借着这四旬期的苦行，更领悟基督救世的奥秘，使我们以圣善的生活为你作证，获得四旬期应有的神效。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创世纪，告诉我们所有人的肉身都是来自于尘土，将来也要归于尘土。我们虽然来到这个世界，在地上生活，但最后的归宿仍然是天上的家乡。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接受各种诱惑的考验，只有具备坚定的信仰，依靠天主的保佑，才能够战胜诱惑，与基督同享天主永恒的福乐。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创世纪。上主天主用地上的尘土做成人形，在他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上主天主在伊甸东部开辟了一个乐园，就将他所造成的人安置在里面。上主天主使土地生长各种好看又好吃的果树，在乐园的中央有一棵赐生命的树和一棵辨别善恶的树。蛇是上主天主所造的一切动物中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天主真的说了，你们不可以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天主说过，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不然便会死亡。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的，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哪一天吃了那果子，你们的眼睛就会开了，就会像天主一样，能够辨别善恶。女人看见那果子实在好吃又好看，并且能增加智慧，就很羡慕。她摘下果子，自己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吃，她也吃了。于是两人的眼睛立刻开了，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了裙子来遮盖身体。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把天主的救恩工程做了一个简单扼要的说明。死亡因一个人的犯罪进入了世界，然而靠着天主丰富的恩宠，他派遣了自己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最后因着耶稣基督服从天父的旨意，完成了天主的救赎工程，使全人类得到救恩。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罪恶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死亡也借着罪恶随后而来，于是死亡便殃及了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没有颁布法律之前，世界上就有罪恶，但是因为没有法律，罪恶本来也不应算是罪恶。可是从亚当到梅瑟，死亡就掌权了，连那些不像亚当一样违命犯罪的人也属于死亡权下。原来这亚当正是那以后要来的亚当的预象。但是恩宠和过犯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天主的恩宠和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宠所施予的恩惠就更要丰富地赐给众人。这恩宠的效果和那一个人犯罪的后果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固然由于一个人的过犯就被判有罪，但恩宠却使人在犯了许多过犯之后 获得诚意。如果因一个人的过犯，死亡就掌了权，那么那蒙受丰富的恩宠和正义恩惠的人，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个人在生命中掌权了。这样看来，就如因一个人的过犯，全人类都被定了罪，同样因一个人的正义行为，全人类都得到诚意并获得生命，正如因一个人的违背命令，全人类都成了罪人，同样因一个人的服从，全人类都成了义人。
今天的福音为我们描述耶稣在旷野里40天以守斋祈祷战胜魔鬼的试探，从耶稣拒绝魔鬼退避诱惑为我们所立下来的榜样，可以看出耶稣真是天主子，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就是成行天主的旨意。我们也应该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按耶稣的榜样生活。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这一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被圣神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之后就饿了。试探者前来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他回答说，经上记载，人不仅是靠饼生活，更要靠天主口中说出的每句话。随后魔鬼带他到了圣城，使他站在圣殿的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载着，他为你吩咐了他的天使，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说，经上又记载，你不可试探你的天主上主。魔鬼又带他到一座极高的山上，把世上所有的国家和他的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跪下朝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送给你。耶稣回答说，撒旦，走开，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你的天主上主，单单侍奉他。于是魔鬼便离开了，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四旬期第一主日，我们以诱惑跟抗拒为主题来大家分享今天的福音。有一位修士，他的朋友是一个无神论者，时常找一些问题来取笑修士。有一天，这位朋友又对他说，你口口声声说天主是万能的，那么为什么天主对撒旦却没有办法消灭他，让他仍然横行在世界上跟天主作对呢？这个修士啊，微笑地回答说，谁说撒旦跟天主作对？撒旦是替天主工作的，因为凡是通过撒旦诱惑考验的人，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工厂的老板会去消灭他的品管员呢？这位无神论的朋友啊，虽然想反驳这个问题，但对品管员这个比喻一时也找不到反击的例子。现在我们再谈到主题了。在今天的读经里面，耶稣三次受魔鬼的诱惑，也三次战胜了魔鬼。这一段神鬼交战，耶稣靠什么抵御魔鬼的挑战？他的防御武器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魔鬼容易趁虚来挑逗呢？这些问题我们要在福音里面去寻找答案。马窦福音这样说，那个时候啊，耶稣被圣神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了40昼夜之后就饿了。试探者前来说，你若是天主子， 就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饼吧。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人不仅靠饼生活，更要靠天主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耶稣在禁食40天以后，身体的状况正处在最虚弱不堪、最饥饿难忍的时候，魔鬼抛出的第一个诱惑是食欲的挑动。当饥火上升的时候，人的意志力也是最薄弱的时候，所以在耶稣体力跟意志力都陷于没有防御力量的时候，魔鬼来挑战。但是耶稣的智慧就放出光芒，他采用圣经做他的盾牌，抵挡了魔鬼的第一道攻势，用人不仅靠饼生活，更要靠天主的话生活来对答，圣言才是生活的力量。魔鬼虽然掌控人性饥饿、难以忍耐、需要满足的需求，给耶稣做直觉的刺激，但耶稣呢以天主圣言作为羞耻的力量，很轻易地用圣言陪衬着信德，瓦解了魔鬼的第一道攻势。接下来的福音记载是这样的：随后，魔鬼带着他到圣城，使他站在圣殿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天使，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耶稣回答说：“经上又记载，你不可以试探你的天主上主。”魔鬼用的这招是激将法，你都不跳下去，表示你不是天主子，是冒牌的。而且呢，第一次耶稣是用经上的天主圣言做反击，这次魔鬼先下手，他也用圣经上的话做依据，你如果不跳下去，也表示说你自己不信赖天主所说的话。这一招叫做连环拳，左右先后出击，逼得你不得不往下跳。但是呢，耶稣忍下这口气，因为在天主计划里面，天主子必须经过死亡复活才能彰显在这世界上，他必须顺从圣父的旨意。而撒旦这种神力的试探是刺激耶稣随自己的意思去做，表现自己的神力威能，那要去违背天主的旨意。撒旦要耶稣违背天主，试探天主，所以耶稣呢就引用经上的话来破解，说你不可以试探你的上主天主。这是斥责的口气，表示立场坚定不移。魔鬼受斥责以后没有办法反击，只好退去，这结束了第二次的试探。接下来的是，魔鬼又带他到一个极高的山上，把世上所有的国家、一切的荣华富贵通通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跪下来朝拜我，我把这一切交给你。”耶稣回答说：“撒旦，走开，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你的天主上主，单单侍奉他。”于是魔鬼便离开了，就有天使来侍候他。好，这段的记载我们可以分析，魔鬼引诱耶稣朝拜自己，这样可以拥有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一切荣华。撒旦设法使耶稣选择是世俗的权力跟荣耀，替代天主的力量跟光荣，是眼前所能看到的现实去换取还看不到的未来。但是耶稣是人子，天主要视他统治权、尊荣和国度，到时全民都要侍奉他。不过当他在世的时候，他是上主受苦的仆人，必须受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也就是说，耶稣必须透过十字架上痛苦跟牺牲才能得到力量跟光荣。那么撒旦向耶稣表达的，只要朝拜他，他就能够改变现状，将要侍奉人的变为受人服侍的王。此时耶稣不但不为这个利诱所动，反而像受到侮辱一样的很愤怒的斥责说：“撒旦，走开，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你的天主，单单侍奉他。”那坚决的口气让撒旦无计可施，只好退避了。耶稣完全顺从上主的旨意， 以坚强的信德，借圣经所在天主的圣言，三次成功的驳倒撒旦，获得了胜利。在我们今天的读经里也引用了创世纪的另一个撒旦引诱的事实，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对照。在创世纪第二跟第三章里面都提到，天主造了人，但人却违反天主的诫命。当天主把人安置在乐园中的时候，有工作，有食物，有自由，天主只要求他们遵守一项的诫令，不要采这果园子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实吃，否则他们就会死。这项禁令原意是要保护他们免于死亡的，可是撒旦化身蛇，却引诱女人说，吃的这个树上的果子啊，就会跟天主一样聪明，一样能干，能够知道善恶，并强调说吃的绝不会死。所以女人看到那个果实啊，实在长得好看又好吃，并且能够变为聪明，就很羡慕啊。于是她就摘下了果子自己吃了，也给她丈夫吃，她也吃了，人就这样犯了罪。因为吃了果子以后，两个人的眼睛就亮了，立刻看到自己的跟对方都是赤身露体，感到羞耻，那原本存在心中那份平安幸福就消失了。圣保禄于是说，罪恶借一个人进入世界，死亡也借着罪恶随后而来，于是死亡殃及了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那么因为人经不起魔鬼的诱惑而犯了罪，世界就有死亡。那么人类对死亡的威胁该怎么办呢？耶稣为人带来了希望，他抗拒魔鬼三次的诱惑，成功的通过考验。所以圣保禄中途说，如果一个人过犯，死亡就掌握了权，那么蒙受恩宠跟正义恩惠的人，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个人在生命中掌了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犯过错，全人类都被定了罪，同样一个人正义的行为，全人类都得到正义，便获得生命。我们因为始祖亚当夏娃违背天主的命令，变成了罪人，但是也因耶稣服从命令，让我们成了义人。在这个实例对照下，已给我们掌握生命的一种启示，如何让生命享有永生的契机，耶稣已经提供了如何抗拒魔鬼诱惑的方法，那就是用圣言做武器来斥退魔鬼的试探诱惑。所以我们要穷读圣经，在圣经中间吸取圣言的智慧，做我们生活的依存。因为我们都是人，都会受到诱惑，都有软弱跟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清楚，基督的德能是有个特点，就是完全不怕自己跌倒，或者曾经跌倒，或者将来会跌倒，这是基督徒不所畏惧的一个原因，因为有基督做我们的后盾。奥斯丁曾经说过很好的话，当我们听到圣经上说一人每天七次跌倒的时候，我感到很安慰。为什么？因为奥斯丁认为自己是有很独特的经验，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放荡不拘的人，他回忆过去的时候曾经提到，他有时候会偷人家园中的水果啊，理由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园中没有水果，是要体验一下偷东西的乐趣。他又说，他有时候跟青年朋友一起讲犯罪经验的时候，他很自豪地告诉别人，他连犯罪都比别人多，比别人大，但是他感到一人跌倒逊色的教训，跟在这个体面就得到安慰。因为艺人呢，每次跌倒以后都不会灰心失望，他会不断挣扎爬起来。而不义的人一生只跌倒一次，因为他跌倒了就永远爬不起来。奥斯丁是由软弱中间一再爬起来，悔改再悔改，给自己捡回的信心。那么基督也曾受过三次的诱惑，所以我们不怕受三次、三十次更多的诱惑。 我们甚至不怕跌倒，因为无论我们以往生命怎么样，我们总可以把过去画个句点，像奥斯丁一样，揭开新的生命一页，重新开始。孔子说，抱朴平和，死而无悔者，无不与也，逼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那意思是说，孔子不会光凭那些勇气就空手跟老虎去搏斗，遇到河流也不会不探索就贸然的游泳过去，道士也不知道悔改的人，这样是他不做。他遇到大事的时候呢，是怀着戒惧的心，然后运用自己的机智去完成该做的事。孔子用自己的观点告诉我们，凡事不可以莽撞，不能用意气用事，要深思熟虑，然后谨慎的去做，要用脑不用蛮力。这点正跟耶稣三退魔鬼的方法，他所用的方式完全一样。耶稣就是用冷静的思维，坚持他自己的信念，不慌不忙的斥退魔鬼的诱惑。他不做盲目跟魔鬼呼应，也不随魔鬼起舞，都是用圣言做作战的对策，冷静的去驳斥魔鬼的挑战，而获得了胜利。那我们也知道，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应该要用这种方法，用战战兢兢的心，依靠赐给我们力量的天主，去勇敢的面对一切诱惑的挑战。我们一晓得现在的诱惑的挑战是越来越多，人性的越显得脆弱。在这种的时候，如果自己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的心，会受不住声色物欲的诱惑。那么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些诱惑呢？今天耶稣告诉我们的，要在圣经里面找出圣言做我们的武器，行读圣经，加强我们新的修炼，跟随耶稣的脚步，我们就可以获得平安跟喜乐。我们的今天分享到这里结束。
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接触我，生活是。